道的聚会。那在我证道之前，我们有周思英姐妹，她愿意分享她的得救的见证，还有神才在生命中的大能，我就把时间交给周姐妹。哈利路亚，我们鼓掌欢迎她。
感谢主。我叫周思英，我已经结婚，有两个女儿，一个是17岁，一个是14岁。我信主已经30多年，从我16岁一直到现在。那真的感觉上说，真的是一条蒙福的道路，恩重重。我在2年前也到神学院去念书，感谢主靠他的恩典，在今年6月完成也毕业，完成学业。我觉得走在信仰的道路上，真的是如倒吃甘蔗啊，渐入佳境。不管是苦是甜，有主在身边，真的觉得人生是何等的美好。我记得有一位先知在今年年初有特别讲到神对这个世代的人的心意。他特别讲到说，今年我们在自从9/11事件以后，在经过这个世界，经过许多的战争、动乱、海啸，许多的痛苦。有时候我看看我周围的人，也是面对工作的压力，还有婚姻和健康的问题，好像常常觉得人心惶惶，活在很多的压力和痛苦、焦虑、不安中。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几年前跟我说，现在中国老中在矽谷啊，紧张到一个程度，都甚至自己的房子都卖掉了，搬到出租的房子或找一个公寓，要减轻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压力。感谢主，这位先知就对我们说出安慰的话。他说今年就是一个神的喜年，要叫被掳的得释放，叫受压制的得自由。因为在以色列那个时候，到了第50年，所有被卖成奴隶，因为太贫穷，就把自己的产业和田，以色列人本来每在神面前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田地和产业，当他太贫穷把这个产业卖掉以后，他就成为奴隶，替别人做事，妻子儿女也成为奴仆。可是呢，今年是神的喜年，他要叫我们这些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因为受压制的得到自由，因为神就是我们的产业。所以我现在愿意做一点见证，就在我16岁的那一年，当我16岁那一年呢，我很蒙福，就有一天被邀请到一个福音聚会。那在那之前呢，我虽然年纪轻轻，却年少气傲哈，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接受基督教，还有很多人穿着白衣服在街头上布道。那我就觉得说这些人是迷信哈，是没有脑袋的人，是精神有问题，还有什么可能说神用6天创造世界哈。我那时候深受进化论，虽然不是共产主义的国家，我在台湾长大，可是还是头脑上还是受科学教育进化论的影响，所以我就宁可相信人是从猴子变来的，而没有办法相信人是从神创造的哈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脑中充满了很多的疑惑和抵挡。虽然在初中的时候有人来请我去听福音，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，好像有一块很在心里面有个很强的就是意念在抵挡神的存在。可是很奇妙，神也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，所以在他参加那个叫我得救的福音聚会之前几个月，他又叫一个朋友带我去参加一个福音布道会。就那个聚会，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，心完全没有打开。倒是后面居然会以后有一个问答 Q&A session 哈，我觉得很有趣，因为那个人开始说如何用科学的方法证明神的存在。我想说，基督教的人终于有一些人比较有点脑袋，有点思想哈。那他就开始讲说，人类一直都认为是地球是方的哈，一直到16世纪，哥白尼的时候，他才第一位 discover 说这个地球事实上是一个圆形，并不是一个方形。然后呢，他就说，其实圣经在几千年前，在约伯记就讲到，神就说他创造这个宇宙哈，像一个大圆圈一样，立在这个大空之中哈。所以他讲了很多事情，在几千年前圣经上怎么说这个宇宙的创造，讲到很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，也在凡是神所应许的事情都是这一一的会成就。那这个时候我的心思开始被攻破，那种抵挡神的意念，不相信神的意念被攻破啊。这时候我的心好像稍微软一点，就在我16岁那一年，在一女中要上高二那一天，那个学前有3天的布道，学生向学生传福音的3天布道大会，所以呢就有一些人来我家来邀请我过去。那很奇妙，那天晚上我去过很多的福音聚会，可是就是那一天晚上，我就是神奇妙的造访来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。我就觉得当我走到那个会堂的时候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荣光 啊，一种荣美和神的同在就在那个教堂里面。然后呢，很奇妙，他们唱的那首诗歌哈，深深打动我的心。那我觉得说，好像主耶稣自己借着那首诗歌在对我说话，他知道我心里那时候的需要，他就借着那首诗歌在唱在我的生命里面，让我里面得到很大的开启。其实那首歌非常的平凡，也很简短。他说：“这个世界并非我的家，我像过路的客旅哈。今天从今天开始，主耶稣跟他的使者一同来迎接我。”那以前我如果没有那天圣灵若是没有感动我，我以前唱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又还没有要死掉，怎么说主耶稣和他的使者要来迎接我哈？可是很奇妙，那一天就是天真的向我打开了，所以我就完全的就是很融入那个诗歌，一直在唱，就融入到一个喜乐的流里。然后当天第二天好像我就受洗，当我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发生。我就觉得说，好像那个就是一个喜乐的灵哈，一个圣灵的能力浇灌到我的里面，身体里面哈，那我整个人被充满，然后很快乐，很快乐。我记得那时候我才16岁，所以那时候正好在青少年期，然后事实上在高中生活学业的压力很大。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，好像到初三的时候，老师才说这一题联考会考，可到了高中的时候才高一，老师就开始每次上课就说这一题联考会考，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心理压力很大，因为旁边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同学哈。那感谢主，可是所以我的脾气好像就是常常会很暴躁，在家里面会发脾气啊，抱怨啊这样子。那很奇妙，当我那天接受了耶稣以后，我受洗之后呢，那一段时间我记得整整有好几个月，我回到家里哈，我就被一个喜乐的油充满一样，经常的唱歌。然后呢，很奇怪，圣灵在我的心里，真的是我可以感受神活在我的生命里面。他会很轻微、很温柔的对我说：“你应该要去帮助你爸爸妈妈做家事哈，你应该去洗碗，你应该要做什么？”好像我的生活有个自动调节器哈，以前会睡得很晚，或不做家事、不吃饭。而且那时候圣灵好像我最好的朋友和老师，就在我的生活小节上，一点一点的在教导我过一个很正常的生活。感谢神。那时候我想说我就不多叙述哈，就是那个在那个得救的初期这几年的时间呢，让我感受到的最深的就是神训练我如何的倚靠他，而且感受到神的爱。我记得我大二那天，因为有急性盲肠炎哈，突然被送进医院。那就是那天聚完会以后，我就回家痛得肚子痛得不得了，然后被发现是急性盲肠炎，就送到台大医院去。那第一天和第二天我爸妈还来陪我哈，因为可是他们两个都上班，所以后面几天呢，我大概住了5天，后面3天他们都没有再来过。所以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医院里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很非常的孤单啊。然后那时候好像医院里也没有电话，所以呢我就是在那边等，整整躺了3天没有人来哈。那可是有一天晚上，当我觉得很孤单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有一首诗歌，神就从天上赐下一首诗歌给我哈，就说主的爱越久越甜哈，主的爱胜过爹娘，胜过良朋密友，主的爱越久越甜哈。哦，当那首诗歌赐给我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又再一次被那个神的爱和神的喜乐充满。然后我就觉得说doesn't matter 了，我现在很孤单，我现在爸爸妈妈朋友没有来看我并不重要了，只要有主与我同在就够了。那感谢神，这就是我得救信主的见证，神如何把他的荣耀。我记得有一首经节也许可以很适当的形容我的信主的经历，就是说他是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造我的神。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天是什么样子，也没有进过天国。基督徒常常说将来死了以后要上天堂，我以为那是死了以后的事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说在我那么幼小的生命里面，16岁，神就把天国的荣美、他的慈爱、他的丰富、他的美善向我开启哈。然后他，而且我实际是可以享受到他的爱就在我的口里，也在我的心里哈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就愿意说常常跑到自己的房间里面，关上门可以祷告很久，就把主耶稣当作我的良朋密友。所以我觉得说，在神就在一步步在我的人生旅程中带领我。那当我大学毕业以后没有多久， 我就一个人来到美国哈，那这就真的是一个旷野的路程，因为通常年轻的女孩子都是要么就结婚来，或者是有亲戚住在这里，那我是完全是一个人单身来到这里哈，在这里过一个就是过一个自己求学自己申请身份啊，然后也买了房子，可是我觉得在每一个关口我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和压力，可是我觉得说他就像今天所唱的诗歌，他是何等的信实哈，在人生的每一个关口里面，我觉得他都安然的带我度过。那我最后要想要做的救恩方面的体验，就是说，在我在45岁之后呢，那在我的人生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动。哈，那就说我失去了我的工作，在矽谷上班20年哈，那我失去了我的工作，然后呢，我失去我工作第二天以后，我就住在家里面哈。那第二天我先生也回来了，才中午12点还不到，他也回家，他说他也被 lay off 了哈，那就家里同时两个人失业。那我想说那一段时间好像还好，我觉得当时因为我一直在读圣经和祷告，所以当我先生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自己的心很像鱼缸里面的鱼哈，虽然有人用很大的棒球棍子在敲那个鱼缸哈，可是我觉得那个鱼缸的水就在保护我的心哈，保护我的头脑，所以我没有感觉到很大的疼痛啊，倒是过了几天以后信心减小了，就觉得好像头脑好像火在烧一样哈，就是有点痛苦。其实因为事实上工作对我来说比较不同凡响，因为那好像是我的一个以撒，是我所保爱的，就是我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女性，所以好像不只是一个 income 的失去而已，而是说对我的自尊对我的身份哈，是一个很大的剥夺和打击。那我知道神是非常的爱我，因为我以往在矽谷也被 lay off 过，也失业过，因为在矽谷经济一向就是 up down 哈，所以失业再重新找工作是一件很通常的事。可是那一次失业以后呢，我就觉得说神好像叫我的心要安静下来，因为我已经45岁了，我没有第二个人生，如果我要重新回去上班，我想我向神祷告我还是会找得到事情。可是很奇怪，在我的人生的下半场，神来带领我把追求人生的功成名就的目标，人生的意义本来是定准在功成名就，神就给我一个很大的转捩点，要我转向寻求人生真实的意义，在我还剩下不多的年日里面，到底神要在我的身上做什么啊？这是一个很漫长的心路历程。可是我就觉得很感谢神，我觉得在神的在基督的里面，我找到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可以维持我安然度过这一生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的 identity 啊，我的身份到底是什么，我真正的身份是什么。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会上说女人很需要被爱，很多时候有些心理学家在开玩笑说，看哪个太太脸色充满了荣光，就表示她先生很爱她，因为那个油水很足哈，赞美和爱都很够。那可是呢，我又觉得说在神的爱里面哈，我又觉得说不是那么很需要我先生的爱，先生的肯定，我又觉得说在神的爱里面哈，我自己觉得我是何等的宝贵哈。我记得有一次就在那个失业的时候，那几个月我和我先生都失业的时候，我去参加教会的敬拜赞美，然后我就看到真的看到刀山跟油锅，那时候就真的看到世上的苦难正好像真的很可怕，可是我就突然看到说神又让我看到说一下刀山和油锅变得好小啊，那神的爱啊，要火焰在背后，在刀山好几片刀山的后面烈火熊熊哈、啊。然后我突然明白说，为什么有些人有些基督徒敢去死，面对死亡没有任何的恐惧，我就明白说在神的大爱里面，在他烈火般的爱情里面，在他对我们的热爱里面，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惧怕。即使死亡，我记得圣经中有句话很有趣，他说靠着那爱我们的主，在一切的事上是已经得胜有余了。是患难吗？是刀？谁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？是患难吗？刀剑吗？刺身肉体吗？饥饿吗？是现在的事？是未来的事？是深处的事？是高处的事吗？没有一样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当你找到神的爱，你的人生得到了满足，你得到了喜乐，他就是你的宴席，每一天你都可以享受与他同在的时光哈。那这是我，那我因为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动要分享，因为我觉得我接触到太多的女性和我的年龄一样，也还有比我小的才10几岁，然后呢他们有 depression， 有现在美国最流行的问题就是忧郁症，大概10个人里面有3个会有忧郁症或晚上睡不着觉哈。可是我觉得说在神的爱里面， 我就觉得说我自己是何等的尊贵。当你发现你自己在神的手中那么宝贵，你不会再害怕饿肚子、失业或者是健康有问题，因为他这么宝贝你，就像我们父母这么爱和孩子，怎么可能让我们的孩子受到伤害啊？我想说，因为我的时间不是很多，那这就是找到神的爱。第二个，神彻底的医治了我的忧虑症。好，在我们家族里面，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。我妹妹忧虑到一个程度，她得到一个病叫做panic disorder 哈，就是说她如果碰到压力很大或什么事让她很惶恐啊，她就会昏倒过去。那我哥哥自己是医生哈，在台湾是牙医。那他这两年来的话，我就觉得有点吓一跳。我说他是个医生哈，社会地位也有了，财富也有了，他为什么一直都好紧张哦？一直都是没有办法放松他自己。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是何等的怜悯。我的收入可能在三个人中间是最少的，因为我没有上班了，我的健康也不见得是最好的，可是我在神的爱里面找到了安息啊。我觉得说我能够从这样的忧虑里面被释放出来是一个很大的福分。我以前是靠着我的才能、我的工作、银行的存款我才有安全感，可是我觉得神是用以毒攻毒哈。他有一次在我看我先生都失业，有一天早晨我睡醒的时候，他就让我看到一幅图画，就看到一个很美丽的金丝雀哈，被绑在一个很小的金丝笼里面，那个铁丝哈一圈一圈把它给围住，然后我就看到耶稣的手哈拿个大钳子，就慢慢的把那个铁丝一根根都剪断哈，让它得到自由。我那时候才明白说，神啊，原来你叫我经历这些苦难，是要把我这个忧虑的恐惧的毒根哈。忧虑的性情、恐惧的毒根从我里面完全的拿掉。因为后来我的先生是在200个人里面找到事情被抽出来哈，而且他没有学过医疗方面的 FDI 的规则，所以说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，可是神就不断的在训练我的信心。所以我很感谢神的恩典，所以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说，我们的神是绝对信实可靠的，他是慈爱的，他是信实的。今天他要临到你的生命里，叫一切被掳的，我们这个人是被罪掳去，被世界、被名声掳去，替法老、替撒旦一直做王。在哥罗西书说他救了我们哈，从黑暗的国度进入光明的国度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。今天亲爱的朋友，你愿意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吗？你愿意像我那样，以往我是忧郁，在我听那句说我忧郁甚至想自杀，因为我找不到人生的目标，可是神来寻找我，带我进入一个光明爱的世界，也带领我走过所有人生的风浪。你愿意接受这样的福分吗？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，让被掳的得释放，让一切受压制的得到自由，就是来开口向他呼求，向他求告，你会得着这个属天的福分。谢谢大家。
感谢神，周姐妹的见证让我们看到，她因着信主，她的生命的改变，他也借着主的能力胜过他的失业，胜过他的忧虑，胜过种种的难处。感谢主。我们下面一同来读一段的圣经，或者可以打开我们前面的圣经，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从第一节到十一节，或者说我们可以一同看这个大的荧幕，找到我们一同来读。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，酒用尽了。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说，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母亲对佣人说，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2-3桶水。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掏出来送给管筵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掏水的人知道。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，人都是先摆上好酒 等客喝足了才摆上吃的，李道把好酒留到如今，解释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我们再低头来仰望主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我们一同来仰望你。今天早上你就临到我们当中，如同临到迦拿的筵席，主啊，你要在我们当中行一件的神迹，乃是在我们生命中头一件的神迹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经历你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而变化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向我们施恩，向我们说话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耶稣基督他传福音，同时他的一生也行了许多的神迹。假如我们读四福音的话，都发现耶稣行过些什么神迹。他什么？他医病，还有呢，赶鬼，还有他让瞎眼的看见，瘸腿的起来行走，让五饼二鱼，让多少人吃饱？五千人吃饱，甚至还剩下十二个男子。甚至耶稣坐在船上骑了风浪，耶稣只要讲一句话，平静吧，耶稣有能力平静风浪。所以使徒约翰描写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，假如把这些神迹一一写下来，恐怕全世界的书都容不下。但是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稣总共行了三十几个神迹，每个神迹都有它特殊的意义，特殊的教训。而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，就是耶稣在他出来传道的时候所行的第一件神迹。这第一件的神迹不单单是两千年前在迦拿所行对他们有特别的意义，今天这个神迹也会彰显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今天也会经历到耶稣在我们生命中要行的第一件神迹，就如同这个水变酒的神迹。让我们一同来看这个神迹的背景，这个神迹是在哪里发生的？在这个娶亲的筵席当中，耶稣跟门徒被邀请去吃筵席，耶稣在筵席当中参与这个筵席，就表示耶稣反不反对婚姻？不反对。不像一些天主教说，哦，牧师就不能结婚，神父就不能结婚，基督教不反对婚姻的，不是一个禁欲主义。甚至耶稣第一件神迹就是行在这个娶亲的筵席里面，表示他看重婚姻家庭。而耶稣参与在这个娶亲的筵席当中，他们这个筵席发生什么的危机？圣经讲了一句话，什么？酒用尽了。这个酒用尽了代表什么？不是单单只是食物没有了，酒没有了，不是单单只是一个简单酒跟食物的问题。酒用尽了这个危机代表什么？会代表一个很严重的婚姻家庭的危机。因为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，非常重视这个娶亲是一个婚姻大事，他们会用很多的时间，然后做很好的安排，就是要这个婚宴很隆重，甚至比我们中国人更隆重。他们的筵席不像我们中国人只是一个晚上吃五个小时六个小时，他们是一个礼拜，你就知道 每天都可以接待客人，在那边欢宴，在那边吃饭，在那边饮酒。一些从远方来的亲友，他们总是有一天可以感得到，要有七天，非常的隆重。而且整个的办理安排是男方的责任，是这个新郎男家的责任。假如酒用尽了，这个女方的家庭可能会怎么想啊？会不会是男方的家庭你们吝啬，你们不看重这个婚姻，所以草草安排，连酒那么重要的都不够，都会用尽了。所以这个酒用尽很可怕，可能会让双方误会，这两小口从第一天结婚就开始会怎么彼此误会吵闹，两方的家庭就可能有恩怨，可能让女方的家庭觉得没有面子，你们男方怎么会那么吝啬，怎么不好好的安排。两个的家族，两个的家庭，两夫妻可能从一结婚开始就有阴影，就有误会，所以这个危机非常可怕的。可能因着这个危机没有处理好的话，这个家庭会被破碎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确我们常常有各种不同的危机，就像这个家庭一样，一开始就碰到婚姻夫妻的危机。我们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真的很多的家庭，很多的新移民来到这边，丈夫就忙上班，甚至丈夫是什么空中飞人，怎么飞啊？常常要飞到台湾，飞到中国大陆出差。所以夫妻之间没有沟通，没有相处的时间，很多的误会，很多的难题，夫妻之间感情的危机，甚至经济的危机，不是酒用尽了，钱用尽了，没有钱再付这个贷款 mortgage 怎么办？不单是钱用尽了，可能有些人是健康用尽了。哇，来到这个美国，来到西谷，我们都是打拼又打拼。常常人说五十岁之前我们是用健康来换金钱，对不对？拼命的干活，拼命的上班，拼命的努力，一天做12个小时15个小时都有。我们常常用我们的健康来换金钱，但是到了50岁之后常常是怎么样？用金钱来换我们的健康。哎呀，这个背也痛了，这个腰也不行了，这个头也痛了，胃也搞坏了，心脏也不行了。我们健康用尽了，真的。我们今天来到美国，在艰困难不容易的一个环境里面，我们是中国人，第一代的移民，我们真的面对很多的困难，好像有时候钱真的用尽，感情也用尽了，爱心也用尽了，忍耐也用尽了，健康也用尽了，我们都有这些的难处，都有这些危机。我几年前在台湾读神学的时候，我们的老师吴勇长老，他给我们同学做了个见证。他说他本来不是做传道人的，但是有一天他去医生那边检查，因为他肚子痛得非常的厉害，痛了好久的一段时间，结果没想到一检查，医生一做切片检查，他里面就是癌细胞，是大肠癌，整个的大肠都是癌细胞，等于说他的人生到了尽头，他的健康完全没有了。这个医生就跟他说，你就找个地方安静的好好的休息吧，意思说让你去等死，没得救。几十年前在台湾根本还没有办法，就算是现在当这个癌细胞扩散的话也没有办法，真的是完全是人生的尽头。这个吴勇长老他就去了阳明山这个地方，他都在那边休息安静祷告读圣经，结果有一天他读到约翰福音，神就借着圣经跟他说，这病 不至于死，乃是要彰显神的荣耀。哇，他读了这句话，他真的是觉得很特别。耶稣这个医生说绝对会死，但是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彰显神的荣耀。结果他就祷告，他就相信，他就仰望，仰望神的医治。这个很奇妙了，当他下山再找这个医生，医生再跟他做切片的检查，哈利路亚，一个细胞癌细胞都找不到，神就完全医治了他了。所以他说，原来那个无头，我们的酒用尽了，我们的爱心用尽了，我们的忍耐用尽了，神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神迹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一同来宣告，神能行神迹，好不好？跟隔壁的说，神能够行神迹。哈利路亚，今天神同样的要在你的生命当中行一件神迹。所以让我们看到，这个酒用尽了，不单是代表一个婚姻家庭的危机，同时也代表什么？代表人的能力、人的筹算、人的计划是有限的。很多时候我们说人定胜天，很多时候我们想我们的计划、我们的安排万无一失。当时他们安排这个婚宴，一定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那边计划，在那边筹算，在那边准备，因为婚宴是个非常隆重的事情。但是主办的男方他们真的没想到，为什么酒会用尽的？明明预备的是丰丰富富的，应该够七天的，有余的，怎么会不够呢？可能亲友特别的高兴，本来他们可能喝五杯的，可能喝了十杯，不知道。也可能有些没有预想到的一些的朋友亲友，哎，从很远的地方来了。真的人算不如天算，居然这样一个完善的筹备计划，酒还是会用尽的。让我们看到人的能力、人的筹算、人的计划是有限的。昨天晚上我们在吴医师的家里面有这个福音研习的布道会，有一位的刚刚信主的弟兄李弟兄跟我们分享见证。我本来跟他讲说可以分享大概十五分钟十分钟的见证，没想到他分享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。因为实在他经历到神在短短的一年当中，在他生命中的七大神迹。他本来是 Stanford Double E 的 PhD， 雅虎的这个杨小弟还是他的学弟。他在差不多十几年前就已经在做这个 Internet 等等的这些 High Tech 的东西。他的公司，他是曾经做到有1000多万的这个 revenue， 但是就在他事业最成功、赚最多钱的时候，他没有想到，他本来要计划好好的有一个新的一个的 development， 请了100多个的员工，但是没想到这个资金短缺。原来应许答应投资的人，他们的钱没有进来，一下子100多个员工的薪水发不出来，怎么办？马上就 lay off。 明明看到前面这个 project 会赚大钱，但是就是没有 cash flow， 被逼的整个公司差不多要倒关掉，他一个人要做所有的工作，而且还欠了几百万的债。他说真的是他没有想到。他讲 technology 技术他有，啊，各样的这些经验他有，他才20几岁就在 Stanford 毕业，拿了他的博士，还写了出版了一本科学的书。他说他是在 Stanford 大学里面唯一历史里面只用了8个月做他的博士论文，8个月通过的。有没有听说8个月拿到博士论文通过？他是其中一个。所以他想他很有聪明，很有智慧，很有方法。但是真的是人的能力有限。后来他又讲到见证说，
第二次他重整旗鼓，他不放弃，他再继续的做下去。第二次他的公司又起来了，有资金，有两个很大的公司跟他合作投资，所以他这次想万无一失了。上次的经验是因为没有资金，现在有两个很大的公司跟他合作，有很充沛的资金，他有很好的员工，很好的 team， 所以他想这次绝对不会有问题。没想到当他发展到很好的 system， 很好的一个 project 要出来做的时候，真的是人的计划，人的能力有限。他说他万万都没想到接着出来什么问题，两个跟他合作的公司把他的技术偷去了，而且还要反告他。他说100多个律师团来告他，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招架，整个垮下去。人算不如天算，真的，我们人的能力、人的筹算、人的计划有时候真的是有限。可能你本来的计划好好了，准备再多做一年就要退休了，就要做什么什么事情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想到。我这几天跟张弟兄我们一起交通，张弟兄在前边，他本来也有一个美好的传道侍奉等等做工的计划，但是没想到真的我们的弟兄两年前很痛苦，突然间他所爱的姐妹被主接去了，好像一切的计划都完全变了。真的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计划、我们的能力非常的有限，我们真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依靠他，来仰望他。我们发现当这个取经的筵席他们发生这样的困难、这样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得到解答？你发现是谁？因着谁？因着玛利亚，她求耶稣，说他们的酒用尽了。接着玛利亚的祷告仰望，所以同样我们今天遇到人生的危机、人生的困难，我们唯一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向他仰望，向他祷告。神是全能的神。结果非常奇妙的，当玛利亚把这个难处交到耶稣的手中，我们发现这个困难按人的方法根本是没有办法解决的，就用尽了。大家正在那边喝，你说要跑去几里路之外再去买，买了回来这些客人都怎么都很扫兴了，可能都走光了。这个困难在这样一个急迫的需要当中，按照人的方法是没办法解决的。但是我们看见耶稣他的解决、他的帮助是又快又好。耶稣就用了门口的6口石缸，每一缸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可以放大概20 gallon 的水，所以等于有多少20个那个方方的牛奶瓶，20个 gallon， 6缸总共有多少 gallon 呢？有多少 gallon？ 有120个 gallon， 那么多的水，耶稣就让这些水变成酒，而且喝的人说：哇，怎么这个比先前的更好？真的，耶稣所做的又快又好。在英国有一位信心之父叫 George Muller， 穆勒先生，在他的孤儿院里面也是经历过类似的神迹，不是酒用尽了，是食物用尽了。有一天这个厨房的师傅就跟穆勒先生说，整个厨房已经没有食物了，怎么办？穆勒先生就在房间祷告祷告，他就把这个难处告诉神，他没有跟任何人讲，这个事情只有厨师知道，跟他知道。这个到 中午要吃饭的时候，几百个孤儿哦，他还是叫他们继续的坐在餐桌上排好所有的餐具，然后穆勒先生时候到了，他就做谢饭祷告。这个饭在哪里？面包在哪里？没有的。但是当他凭信心做了谢饭祷告之后，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？面包是从天上掉下来？当然不是。大门口有人敲门，一车的面包送到门口，哈利路亚，最新鲜的面包直接就送到他们的餐桌上。神从来不误事，真的。只要我们把我们的拦阻、我们的困难真的是告诉耶稣，神的安排、神的方法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1992年，我站在这个讲台上面，是我最后一次的分享。那天晚上可能张恩树也坐在当中，是弟兄姊妹差不多400多人给我一个欢送聚会。因为神感动我在这里牧会3年，我从1989年在这里牧会到92年，神感动我要到费城再读博士。那天晚上欢送会之后，过了2天，我就跟师母跟两个孩子，我们就坐车，哇，那个车子塞得满满的，我们的东西就开到费城去。师母也为这个事情要去费城读博士班心里面担心啊。有弟兄姊妹说，你们是否有很多的存款可以让你们可以去读5年的博士？师母说没有。那你们的钱在哪里？师母有一天就真的是开始难过担心，哭起来了。这个很奇妙，就在那个晚上，神在半夜让他在梦里面听到神打雷的声音，跟他说了3次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讲了3次，把他整个吓醒。然后醒来他告诉我，我说感谢神，这是神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的应许，表示说我们要去，神必与我们同在，不用担心。我们真的把我们的生活的需要、我们的学费一切仰望神。我们开车出发还不知道将来这些经费在哪里，真的是凭着信心出去。这个很奇妙，当我们到了费城，告诉了教会我们新的地址，过了几天就收到教会的一封信，里面就是教会把弟兄姊妹的爱心奉献交到教会，代转寄给我。每个月有时候2000块，有时候1500，有时候多，有时候少。5年没有断绝，不是1年哦。我还记得那时候是高医生做会计，他说：“哎，王牧师，你收到多的时候要存起来哦，可能将来会越来越少。”结果没想到5年没有减少。直到我毕业就停。我真的感谢神，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信实，他真的知道我们的需要。当我们真的把我们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，神的安排、神的方法是最好的。我感谢神，我读博士班不需要去外面打工。我第一次从香港去到费城 Westminster 读我的硕士班的时候，我还要打工，还要在餐馆里面打工。但是我感谢神，我读5年的博士，我不需要做 any part-time job， 我可以专心读书。神所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我们就把我们一切的困难，我们真的带到神的面前，就好像玛利亚把这个困难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的解决真的是又好又快又美，而且含什么？不用花钱，哈利路亚。120家人的美酒要花多少钱呢？不得了，这个家庭不需要费1文钱，有最好的美酒，这是神的工作。要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神迹，这个水变酒的神迹有些什么的特点。 我们看到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，有五柄二鱼的神迹。五柄二鱼的神迹代表什么？代表是一个什么？量变的神迹，从少变多。那么耶稣一并赶鬼的神迹代表什么？是代表一个还原的神迹。他本来是健康的，现在生病了，耶稣把他还原，让他从生病变回原来健康的情况。但是当我们注意这个水变酒的神迹，你会发现太奇妙了。水变酒的神迹是个本质上改变的神迹。我们当中有读化学的博士的，我们知道水的化学成分是什么？ H2O 啊，是 H2O， H 是 hydrogen， 两个 hydrogen 一个 oxygen。 但是酒的成分是什么？ ROH， R 是代表什么？是一个有机的分子，可能是 CH3， 是 carbon。 酒是一个有机化合物，怎么可能从这个无机 H2O 变成一个有机有碳的一个酒的一个成分？这表示是一个本质上的改变，是个从无变有的一个神迹。就好像我们当中，我们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没有神的生命，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。但是当我们经历过神在我们生命中第一件的神迹，我们有神的生命，我们有平安，我们有喜乐，是从无变有，非常奇妙的神迹。而这个神迹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所描写的，就是一个重生的神迹。让我们来读这两段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跟第五节，我们一同来读。耶稣回答说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耶稣说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我们特别注意这两节的经文，提到不能见神的国，不能进神的国。什么是见神的国？表示说我们对神的国度属灵的事情，神的荣耀，神的全能，我们没有看见，没有经历，好像神离我很远，没有感受。今天你看那个图画在你眼前，你看见了你就有经验有感受。但假如你没有看见，别人跟你讲哇这个图画怎么美，你能不能体会？不能体会。假如我们没有重生得救，没有得这个神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没有让耶稣在我们的里面行一件神迹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明白神，经验神。哇，别的弟兄姊妹讲到哇，他们怎么经验到神的喜乐、平安、神的帮助？你觉得离你很远，没有办法看见。真的，我在香港的时候也常常跟一些基督徒去教会，我看到他们祷告，祷告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，我也想学祷告，但是祷告好像跟空气讲话，没有办法感受到神，没有办法经历到神。但是很奇妙，到有一天我愿意跟他们一同祷告，请耶稣进到我的里面，给我一个新的生命，给我一个新的能力，在我里面能够行一件神迹。这个很奇妙，从那天下午我就真的能够感受到神，祷告就觉得跟神很亲切，读圣经好像神借着圣经向我说话，我里面得了一个新的能力，一个新的生命，是我原来没有的。就好像是一个水的生命，原来里面没有碳分子的，但当耶稣行神迹，会在你里面有一个本质的改变。假如我们没有重生，没有神的生命，我们也不能进神的国。
什么叫进神的国。
今天你进到美国好不好？很好，甚至你成为美国公民，你受到美国一切的保护，一切的帮助，假如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可以申请各样的援助，因为你是进了美国。同样，今天我们要经历神的帮助，神的带领，我们要进入神的国，成为神国度的子民。但是条件是你需要被圣灵重生，你需要神在你里面，让你里面有个新的生命。这个生命就好像是一个酒的生命一样，你原来的生命好像是水一样。水有些什么特点？我们来看，这个电不太够。第一，水是怎么样？当我们喝了水，常常让你觉得淡而无味。特别有病的人呢、啊，喝这个水的话，可能觉得很淡，没有胃口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们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这个水的生命一样，淡而无味，觉得很枯燥，很忧闷 ，depressed， 很空虚，很苦闷，啊，觉得人生真的没有意义。所以空虚到这个地步，有人就去赌博，啊，有人就去喝酒，乱交朋友。为什么？因为觉得里面很空虚，人生很没有味道，所以要寻找一些刺激。所以真的很多人，特别我们新的移民来到美国，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很好的娱乐，结果我们就去赌博，啊，喝酒，啊，弄到很多的困难。因为一个人没有信主，他的生命真的是像水一样淡而无味。但当我们信了主，我们的生命都改变，好像酒一样，真的是充满了这个酒的芬芳，充满了酒的这种的好像力量，有一个真的是有味道，多姿多彩丰盛的人生。你的生命会被改变，会有喜乐，会有平安。真的，我没有信主之前我很痛苦，我曾经讲过，我没有信主之前我曾经三年失眠。那时候高中在香港想好多奇奇古怪的问题，但是很奇妙，当我信了主，从此没有失眠，我心里面满足，我里面真的有主有神。你的生命会被改变。第二，水的生命是个什么生命？水放久了怎么样？总是会有什么？会有味道的，甚至可能会你这个水，假如你放个两年、三年，甚至会有臭味，不能喝。但是酒的话，放了两年、三年，甚至放了十年，好不好？我们说哇，这个是好酒，陈年佳酿，茅台好酒，酒很奇妙的，你放的越久，越有它的浓郁昏黄，那个酒味更纯。我不是鼓励大家喝酒，也是酒的常识啊啊！我们基督徒尽量不要喝酒，免得我们醉酒。但是酒的确是有它的特点，越久越好。同样，一个没有信主的人，假如他年纪越长的话，越老的话，我们说人越老就怎么老奸巨猾。老人人戒之在什么？德，表示越老就越没安全感，越贪心，对不对？你发现人越老的话，他的罪性可能会越多。一个小婴孩，一个小孩子，他很单纯的，啊，没有什么的这个奇的古怪的这些罪的思想。但是人越长越老，哇，问题越多，越败坏，就好像这个水一样，放个五年十年，哎，有味道，不能喝，把它倒掉，没有用。但是酒很奇妙，越久越什么？越什么？越好。真的，我们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，有神的生命在里面，我们信主越久，哇，我们越有爱心，啊，我们越有公义，越有圣洁。我很羡慕我的院长，今年已经活到 98岁了，哇，还是很有能力，还可以讲道，啊，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像他老人家一样，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活得越久，越有智慧，越有爱心，越有生命的流露，这是基督徒。第三，水常常给你什么感觉啊？凉凉的感觉，对对。但是酒不一样，水是冷的、凉的，啊，但是酒呢，却甚至可以焚烧，可以发光，可以发热。水不能焚烧，反而把火灭掉。所以我们觉得，哎呀，我们好像没有信主，过我们的人生好像越来越没劲，啊，好像做很多事情都没有什么的意思。该享受过了也享受过了，去度假也度过了，什么都可能应有的都有了，买房子也买了，车子也是最好的 Mercedes Benz， 但是好像开了也就是这样吧。但是假如你有主的话，你的生命不会冰冷，你会越来越心里火热，爱人爱神，甚至你可以发出一个光的生命，可以照耀别人，帮助别人。人都是自私的，不会想帮助别人，就算你帮助也是有个限度的。但是假如你有神的生命，你真的会像主耶稣一样，会燃烧你的生命，能够发光发热，去帮助别人，去爱别人，过一个爱的生命。最后，酒还有什么特点？水是不能消毒的，但是酒怎么样？能够消毒，表示说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过一个消毒的人生，一个圣洁的人生。过去很喜欢犯的罪，很贪心，很喜欢骗人，贪小便宜，恨人，骂人，发脾气等等的罪，哎，慢慢慢慢越来越少。哎，相反的，你会愿意忍耐、谦卑，甚至挨骂，别人打你左脸，你右脸转过来，好像傻瓜一样。你就是越来越有爱心，越来越圣洁，这是个酒的人生。神在我们里面，他要在我们的里面行头一件的神迹，就像这个水变酒的神迹，让你生命的本质产生一个基本的改变，是你没有信主之前是绝对绝对做不到的。就好像你原来是个水的生命，不能发光，不能发热，冰冰冷冷，觉得人生淡而无味，很枯燥，好像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劲，很多事情觉得应该做的，但是你没有能力去做，不做的，不应该做的，你拼命去做。但是当神的生命临到你，当耶稣的神迹临到你，你的整个生命会被转变。我们如何能够经历耶稣第一件的神迹？我们刚才读到借着玛利亚的祷告，同样今天借着你向耶稣的祷告，你真的把你的需要告诉耶稣，你说，耶稣，我真的需要你在我生命当中行头一件的神迹。当你经历了这头一件神迹的之后，你会跟着经历许多的神迹，许多的神迹，神会听你的祷告，你的难处真的会解决。无论是你健康的难处，你儿女的难处，事业的难处，各方面的难处，神会垂听你的呼求。但是我们需要经历第一件的神迹，让我们祷告求耶稣进到我的里面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神的儿女代表什么？代表有天父的生命。这个孩子是你的女儿，为什么是你的女儿？是你的儿子，因为他有你的生命。同样的，我们做神的儿女，就代表我们有神的生命，有神的性情，有神的能力。如何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？接待他， 我们得着这种的身份，这种的生命，不是需要做很多特别的事情，好像要做善事善功，透过一套的仪式宗教的礼仪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只要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最容易的，最简单的。所以这个救恩是每一个人，一个小孩也可以得到，一个老人家也可以得到，任何人都可以得到，因为只需要你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你真的相信耶稣他的名字